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由由摩恩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10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14人被网判79年入狱，富贵华被迫害离世；法轮功学员张子友被吉林省公主岭监狱迫害致死；四川陈显芳老人被迫害离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长春地区法轮功学员傅桂华及女儿于建立、两个女婿王东吉、孟祥琪等14人2021年2月26日被四平市梨树县法院非法判刑7至9年。5月27日傅桂华、于建立等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7月25日 ,55 岁的傅桂华被迫害离世。家属7月25日晚间接到监狱电话说，傅桂华病危，被送到吉大医院二部抢救。等家属到达时，吉林省女子监狱八监区小队长高阳以所谓的正在抢救为借口，拒绝家属见傅桂华，最后又告诉家属人已经去世了，是肝硬化。家属要求见遗体，吉大医院二部医生当时说，等我擦擦血收拾收拾再给你看遗体，结果监狱狱警阻止家属见遗体，并以各种理由推诿阻拦。监狱人员的种种行为让家属觉得非常可疑，便前往朝阳沟殡仪馆，被告知人已经在殡仪馆内，只要来个监狱的人就随时可以见遗体，但监狱不来人，一直不让见。家属找监狱、监狱管理局等相关机构，据悉现在监狱同意家属见遗体，但不允许带手机，不允许拍遗照。傅桂华今年55岁，他曾患有神经衰弱、肝硬化、心脏病、哮喘、肺炎、肾炎、糖尿病、风湿性关节炎、坐骨神经痛等各种疾病。由于坐骨神经痛，躺下起不来，得靠别人帮着扶起来，常年如此。1996年6月，傅桂华看完《转法轮》这本书后，决定开始修炼， 不久他所有的病全好了。然而在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无端迫害法轮功后，傅桂华一家遭受严重迫害，从此家无宁日。2013年6月，傅桂华被警察劫持到农安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被锁在黑屋子里，腿用铁棍子横穿在椅子上，然后国保大队队长唐克用半截棍子往他的肩膀上打，往他两腿打，往右侧膝盖、两脚脚趾部位打。恶警吕明选用巴掌打他的头部，持续打了半个小时。傅桂华被打得全身发抖，直到很久以后，他都筋疼、骨头疼，肩膀、左侧膝盖不敢碰，不能着床，一碰就疼。傅桂华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因不放弃信仰，在吉林女子监狱被折磨，入狱短短一个多月内就检查出肝炎，且体型严重佝偻，身高由1米65缩短至1米55，双腿双脚严重浮肿，走起路来歪歪斜斜。2019年8月15日，四平市公安局、梨树县公安局出动约几百警力，在长春市当地警察的配合下，在长春市开始了对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属的绑架。傅桂华及亲家孟凡军一家九人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四平市看守所。2021年5月27日，傅桂华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被拘禁在八监区一楼严管迫害，每天坐小板凳，不许购买生活用品，不许给家属打亲情电话，不许会见家属，也阻挠律师会见。如今傅桂华已被迫害离世，年仅55岁。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张子友先生早在2000年因为去北京打横幅澄清法轮功真相，在朝阳沟劳教所被非法劳教两年。2017年4月，张子友被谎称买房子的便衣警察欺骗，遭到警察非法抄家，并被强行带去检查身体。医生诊断血压最高200，血压最低110后，张子友还被强行送往双阳第三看守所，看守所拒收。2017年10月17日，张子友在被福祉路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非法判刑六年，张子友绝食抵制迫害，两天后被送回家。11月22日，张子友又被非法关押到吉林省公主岭监狱，在那里，张子友的身体被迫害至不能自理，家人要求接回家中，监狱以各种借口不放人。2020年12月13日，张子友在遭受了三年零十天的冤狱迫害后，在公主岭监狱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林凤镇陈显芳老太太82岁，因修炼法轮功多年来被迫害骚扰，于2021年7月15日含冤离世。修炼法轮大法前，陈显芳一身病，特别是晚期肝癌让他生不如死，枯瘦如柴，当时体重只有60斤，行卧艰难，后事都做了准备。1997年6月，陈显芳幸运地修炼了法轮大法，半个月后病就明显好转，随着不断的修炼，慢慢所有的病都不翼而飞了。1999年7月，中共迫害大法，陈显芳因为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发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警察重点监控骚扰，后被迫迁移住址。2014年，陈显芳在安岳县城借子女房居住，被警察绑架到派出所，关了一天一夜，又送入资阳市二鹅湖迫害七天，后被取保候审一年。此期间，陈显芳经常被各级人员骚扰。2017年，又被检察院起诉到安阳法院，后被冤判三年，缓期执行，交安岳县司法局。每月必须向镇司法所报到一次，每次要照相签字，盖手印，并限制一切自由，不能离开本县，身份证也按了血印做了手脚。陈显芳平时还受社区居委会、小区保卫人员等监控。2019年后，陈显芳搬回林凤镇老家居住， 岳阳镇司法所照样干扰不停，不但如此，还引来了当地镇政府、政法委、综治办、610等的多次干扰，使得老人生活不得安宁。陈显芳于2021年7月15日含冤离世。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7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洲政要、学者和社区领袖声援法轮功；反迫害22年，韩国法轮功学员传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7月下旬，澳洲各级政要、著名学者及社区领袖在全球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2周年之际，通过视频支持信函和活动现场发言，谴责中共侵犯人权，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结束这场长达22年的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坚守并实践真善忍原则，坚持和平理性反迫害，传播真相，唤醒良知。22年来，赢得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尊重和声援。澳洲政要和学者等在声明中赞佩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捍卫信仰自由的勇气和精神，已经赢得国际社会的极大尊重。普世价值真善人是社会力量的源泉，最终真相必胜，自由必胜，而这将归功于那些从不放弃的善良的人们。澳洲自由党联邦参议员维尔斯给遭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发来视频，他说，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支持那些正在遭受迫害的人。他说，对于那些有家人和亲人在中国的澳大利亚华裔们，请保持坚强，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人能够了解中共政权的非法罪行，特别是其侵犯人权的罪行，澳大利亚民众将不再容忍政府与北京的一切照旧的交往政策。7月20日傍晚，法轮功学员在布里斯班市中心的乔治国王广场举行烛光夜祷。澳洲联邦议员乔治·克里斯滕森先生在悼念现场发言中说，今天这个烛光悼念非常重要，因为这是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他们被中共抓捕、杀害或者活摘器官，这是一种反人类罪行，必须将这些行恶者绳之以法。他还表示，非常感谢你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我只想对在布里斯班和在澳大利亚所有法轮功学员说，感谢你们坚持不懈，一定要早日结束中共。因中共病毒的扩散，韩国政府正在采取控制社交距离和限制集会等措施，韩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以地区为单位举行系列活动，纪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弘扬法轮功并揭露中共的迫害。2021年7月18日，釜山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举行了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及弘扬法轮大法的车队游行。车队经过了位于中国总领事馆附近的世界级旅游景点海云台和广安里滨海大道，一辆接一辆的车上播放着悠扬的法轮大法音乐《普渡和集市》，并挂满了写有反迫害以及弘扬法轮大法语句的条幅。游行期间，警车为车队护航，并且全程更换交通信号，以确保游行顺利。7月20日，大邱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当地市民的休闲场所寿城池举行了720反迫害22周年活动，受到了许多市民的关注，全罗道、光州、大田、江原道等地的法轮功学员也在各自地区以集体练功、讲真相等方式举行了720反迫害活动。 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118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江泽民的迫害元凶之路。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0日。很多人都知道江泽民是迫害法轮功的元凶，然而人们不禁要问，他为什么非要迫害法轮功？22年来他对法轮功都做了些什么？中国流行一句话叫羡慕嫉妒恨，这五个字也真实地反映出江泽民对法轮功的态度变化。1992年5月法轮功从长春传出后，由于祛病健身的奇效和真善忍的道德感召力，迅速在中国大江南北传开，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急剧地增加。法轮功教导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给中国社会的稳定和精神文明建设带来了巨大的正面作用。据2005年5月由大纪元推出的著作《江泽民奇人》一书的记载，刚开始江泽民对法轮功很羡慕，甚至模仿法轮功创始人的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练法轮功的人数越来越多，而且还有许多离退休干部，包括许多高干和中共党员都修炼法轮功。到1999年，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就有7000万到1亿学员，超过了当时6600万中共党员的人数。江泽民对法轮功由羡慕转变为嫉妒，觉得人们都练法轮功，就不信自己这个总书记的了。江泽民由嫉妒产生了仇恨，于是下令必须要把法轮功铲除。在1999年7月之前，从1994年开始，一系列闹剧就在全国各地上演了。全国各地各种级别对法轮功的调查此起彼伏，但是结果都是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其中最著名的一个调查就是1998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部分离退休老干部在对法轮功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后，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并且把调查报告提交给了以江泽民为首的政治局。但是江泽民还是不死心，一定要除去法轮功而后快。于是江泽民亲自出马，纠结一帮文痞官痞，开始精心策划对法轮功的栽赃陷害，以抹黑法轮功，并达到最终消灭法轮功的目的。他们采取中共一贯整人的手法，舆论先行。1994年4月，中科院院士何作修在天津教育学院出版的《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发表文章，污蔑法轮功导致人得精神病，并暗喻法轮功会像义和团一样亡国。那么何作修到底何许人也？他是时任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名为院士却没有任何学术上的建树，曾经提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符合量子力学原理，因此被人称为科痞。何作修对法轮功的攻击所用的例子和法轮功毫无关系，都是沿用中共常见的栽赃手段。科痞何作修的污蔑文章一出，让修炼后身心受益的法轮功学员难以接受，于是天津的一些法轮功学员抱着平和的心态来到杂志社澄清事实真相。然而天津市公安局动用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导致学员流血受伤，并无故抓捕45人。当法轮功学员要求天津警方无条件放人时，却被告知要想解决问题得去北京反映，因为此次抓人是公安部直接下的命令。 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根本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坑，一个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设计的大坑，就是要把他们引到北京。1999年4月25号，抱着对国家领导的信任，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自发地到北京位于中南海附近的国家信访办集体上访。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出面接待了法轮功学员，责成信访局负责人与学员代表座谈，国务院工作人员和法轮功学员代表会谈了一整天，期间学员们一直在外静静地等候。到了晚上9点多钟，事情有了初步的结果，天津被捕学员得到释放，法轮功学员随后静静地散去，地上连一片碎纸都没有留下，事件和平落幕。这就是震惊世界的425万人和平大上访。425上访的和平解决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国际观察人士和媒体给予法轮功和朱镕基以很高评价，将其视为中共政府和民间协商解决社会问题的先例，以及向文明社会迈进的里程碑。江泽民集团本来以为法轮功学员上访会失去理智地去闹事，从而可以有理由暴力镇压，达到消灭法轮功的目的。但是江泽民怎么也没有想到，法轮功学员的和平理性反而让世人对法轮功信仰团体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国际社会的高度赞扬，以及这么多人练法轮功，尤其许多军人和干部也练法轮功，这一切使心胸狭窄的江泽民完全失去了理智，江泽民的妒忌爆发了。4月25日当晚，江泽民就给中共政治局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完全把个人妒忌强加给所有的人。当时的中共7个政治局常委中，其他6人都不同意江泽民镇压法轮功，但是江泽民硬是把他上升到亡党亡国的高度。就这样，一场对法轮功的血雨腥风的迫害，在完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开始了。7月19日晚，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党委主要领导会议，江泽民亲自在会上讲话进行动员。江泽民的妒忌导致他失去了理智，以权代法，用淫威强行高压下令镇压法轮功。7月20号，中共开始了全国范围大规模抓捕各地法轮功义务联系人，720也成了迫害的起点。7月22号，中共发布文件禁止修炼法轮功。法轮功深得人心，而学员又都是左邻右舍，35成群的法轮功学员上访不断，所以迫害很难进行下去。看到这种情况，作为迫害元凶，江泽民亲自赤膊上阵，依然强力推动对法轮功的迫害，从下面的几个例子中可见一斑。1999年10月25日，江泽民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接受了法国《费加罗报》的采访，江泽民不顾自己党魁的身份，竟然丧心病狂，信口雌黄地公开将法轮功污蔑为邪教。第二天，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根据江泽民的采访发表评论文章，污蔑法轮功。此外，江泽民多次叫嚣要3个月消灭法轮功，一直不能如愿，于是就推动迫害不断升级，亲自密令迫害政策，口头传达对法轮功要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江泽民这个灭绝人性的密令就成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方针政策。可是这毕竟是一场无理的文革式的运动，所以许多参与者感到厌烦了，很多地方官员也只是消极地应付上级。到了2000年下半年，迫害已经难以为继。在这种形势下，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为了给迫害升级制造借口，于是谋划惊天骗局，炮制出2001年1月23日除夕当天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自焚事件，栽赃法轮功。这一场精心策划的自焚事件 导致很多不明真相的民众上当受骗，开始仇恨法轮功，使得迫害升级。面对整个国家机器对法轮功进行迫害与诽谤，法轮功学员不顾安危，竭尽全力揭穿中共的谎言，让人们看清真相。2002年3月5日晚7点19分，吉林省长春市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长春有线电视八个频道同步播出了《是自焚还是骗局》《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等法轮功真相节目。50分钟的节目使数十万民众如梦方醒，燃起人们仇恨的那一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竟然是一场伪火。那个叫王进东的自焚者似乎已经被烧得口鼻歪斜，可夹在双腿间装着汽油的塑料瓶竟在高温之下毫不变形。自焚事件中唯一死者刘春玲在滚滚浓烟中受到来自旁边警察的致命一击而丧命。最小的自焚者刘思颖在气管切开手术三天后就能开口讲话，大声唱歌。打破常识的编剧拙劣不堪，漏洞百出，中共编造的自焚谎言不胫而走。长春电视插播事件很快传到中南海，江泽民极度恐慌，恼羞成怒，亲自密令杀无赦。于是在插播之后不到一个小时里，当地军警在长春开始大抓捕，很快就抓了5000名法轮功学员。之后至少8人被打死，15人被非法判刑4至20年，将他们投入各大监狱集中营秘密迫害，后续很多人被酷刑折磨致死致疯。为了把迫害推向国际，2000年9月将在接受美国 CBS 电视台60分钟节目主持人华莱士专访时信口雌黄的编造说法轮功创始人自称是菩萨和耶稣转世再生，又凭空捏造说法轮功已经造成数千学员自杀，比中共喉舌媒体1999年捏造的1400例死亡总人数还要多出许多倍，充分证明江泽民本人就是中共污蔑法轮功的始作俑者。更为惨烈的是火灾器官，2006年3月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罪行在国际上首次被曝光。活摘器官是江泽民肉体上消灭灭绝政策的一个具体结果，其残忍和血腥超出了善良人们的想象，被国际社会称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在调查取证中共迫害法轮功期间发现江泽民是下令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第一人，也就是说江泽民是活摘器官这场罪恶的元凶。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违反了中共宪法，践踏人权，造成了无可估量的生命与财产的损失。许多人不知道的是中共自己公布的14种邪教中并没有法轮功，到目前为止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就是说在中国修炼法轮功一直都是合法的。所以广大法轮功学员和许多正义人士从迫害开始就强烈的抵制迫害，法办江泽民的呼声一直没有停止。2002年10月22日江泽民在因此访问美国芝加哥时被法轮功学员以酷刑罪、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告上法庭，成为法轮功学员在海外起诉江泽民第一案。这是第一次在任的中共党魁、国家元首在国外被告上法庭，这在国内外尤其是在中共高层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之后不同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在各自国家都相继起诉了江泽民及其帮凶，也是从这一年开始江泽民再也没有机会到国外丢人现眼了。2003年西班牙法轮功学员起诉江泽民和罗干，后来陆续起诉了薄熙来、贾庆林和吴官正。2009年11月案件取得突破性进展， 西班牙国家法院对江泽民等人以酷刑罪、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等提起公诉，并于2013年向江泽民等五人发出逮捕令。江泽民等五人进入任何与西班牙有引渡条约的国家就会被逮捕。据明慧网记载，自2015年5月开始，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发起了控告江泽民的大潮。目前已有超过20万法轮功学员和家人把控告元凶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邮寄给了中国最高检察院，要求最高检察院向最高法院对江泽民提起公诉，把这个首恶绳之以法。法轮功反迫害22年的历史已经证实，江泽民叫嚣的三个月消灭法轮功彻底失败。同时，明慧网上历时22年的迫害案例报道和统计，也证实着江泽民、罗干、刘金、周永康一伙定下的灭绝政策仍在实施中。不久的将来，历史还将证实，江泽民作为迫害元凶所犯下的罪恶必将被彻底清算，所有死不悔改追随迫害的也将以身偿还所欠下的一切罪恶。人不治天治。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2019年，推特上一段拍摄于中国大陆的视频引起了推友们的关注。视频中是一个拐骗幼儿的少年人贩子在拐骗儿童时被抓到，刚送进小区保安室里时，亲口对保安承认，他哥哥在四川拐骗了五个小孩，并且都杀了。保安问他是不是杀了卖器官，他回答说是。这段视频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大家猛然间发现中国盗取贩卖器官的恶行竟如此猖獗，猖狂的器官贩卖者似乎无处不在，稍不留神每个中国人都可能成为他们眼中的猎物。然而此情此景虽突然，但绝非偶然。早在2016年就有移民美国的红二代在海外披露，活摘器官谋取暴利已经在中国大陆全面铺开，活摘的对象也已经扩大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刹不住了。他所提到的开了这个口子，指的就是江泽民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在他的博文中写道，对某一器工团体和异议人士进行器官摘取和尸体加工的指控不能让我父母独自承担，那是当时上面高层有相应政策，特别是得到了某首长的支持，是当时大气候下进行的。全国各地许多部门都在做，公检法部门、军队、医院都在参与，只不过他俩开了头，要死大家一块死。为摘取器官而杀人的罪行并非是针对法轮功学员开始的，之后也未止于对这个团体成员的迫害。在中国，这一罪行始于杀害刑事犯而摘取他们的器官，之后这一罪行涉及到更广的层面，维吾尔人、藏人和家庭教会成员也都是摘取器官的受害者。一直以来对法轮功学员遭到迫害不听不看、不闻不问，始终保持沉默甚至冷漠的超然者不在少数。曾有文章指出，中共惯用暴力与谎言让中国民众在罪恶面前保持沉默，正是这集体的沉默纵容了黑心问题的做大。人们选择沉默固然有其谋求自保的种种难处，但在一个充斥着暴力与谎言的社会，沉默的代价是可怕的。不光是法轮功学员，不管什么人能拿来杀的都杀了卖器官，除了被关押的人，还包括那些无依无靠的流浪人员，都被有关机构以关怀生活为名纳入活摘数据库。一旦配型成功， 这个人就会失踪。还有以招工为名，骗来大量的年轻劳动力集体关起来活摘。现在连拐卖小孩、活摘其器官也成了这个恐怖产业链中的一环。程先生的儿子是华中科技大学学生程浩，于2014年11月28日在长江二桥附近失踪。程先生表示，近年武汉失踪了几百名大学生，有名有姓的，只有三个人找到了尸体，公安都说是自杀。他们每次发个帖子，几天就被封杀了，发不出去了，警方不作为，家属陷入绝望。中共所期待的是那些不愿卷入的人作壁上观，表现出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如同盗匪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公然抢劫强奸的时候，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全体乘客都装作聋子瞎子，这样他们行恶的时候就可以没有任何压力和顾忌一样。常常会有人提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关心法轮功学员因为被摘取器官而遭虐杀的事情？血腥的活摘器官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对此问题做了详细的回答。当有人问他说，这与我有什么关系？麦塔斯回答说，你还在等什么？难道你要等到有人为了摘取器官而杀害你时才抗议吗？到那时就太晚太晚了。反人类罪是针对人类整体的，当反人类的罪恶发生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没有例外。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活体摘除器官已经深入寻常百姓家。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向涵，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女儿得法修炼20年的成长之路。故事的主人公是位在校的学生，目前在一所名牌大学硕博连读。在他小的时候，妈妈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爸爸看在眼里，觉得太神奇，太不可思议，就带着女儿，也就是我们故事里的主人公，一起走入了大法修炼。如今，他得法已经20年了。期间虽然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但在大法的护佑下，健康地成长着。从小学到大学一路走来，都取得了傲人的成绩。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女儿4岁那年，幼儿园给小朋友检测视力时发现，她的两只眼睛一只弱视加散光，一只近视。为了矫正眼睛，女儿每天戴着一副特殊的眼镜，把一只眼的镜片用布遮挡起来，平时只用一只眼睛看东西。上小学后，由于两只眼睛视力很差，看错题是经常的事。一年级期末考完后开家长会时，老师不解地对我说，一个女孩怎么会那么马虎呢？女儿小学时的学习成绩都在中等以下，我能体谅女儿的承受，却又无可奈何。1997年，我为祛病健身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第二年，丈夫看到我修大法，不仅身体好了，而且整个人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觉得这大法太神奇，太超常了，就对女儿说，咱俩也像妈妈那样练功好不好？女儿高兴地说，好，今天就开始呀。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们三人一起练动功。在练第二套功法法轮桩法时，我无意中看了女儿一眼，她两只胳膊举在头顶一动不动，两只眼睛微闭，青黄的鼻涕却不停地往下流， 顺着嘴向下巴慢慢地流着，可他却始终一动不动。我看在眼里，心里赞叹他的意志力。从那以后，女儿只要写完作业，就和我们一起学大法的书籍、转法轮，以及大法师傅在各地的讲法，并一起练功。不久，他严重的鼻炎好了，两只眼睛的视力也在逐渐好转。在学校，他知道自己是个修炼人，平时能够按照大法真、善、忍的要求去做。比如，在值日的时候，别的同学不干的活儿他干，从不嫌脏嫌累。经常天黑了，别的同学都走了，他还在教室里拖地倒垃圾。有时看他老不回家，我就到学校去接他，本想要说他几句，一看到他衣服上头上的灰尘，也就不忍心再说什么了。现在的孩子哪个在家里不是小皇上，哪个不得让大人伺候着，他却像个伺候人的小丫头一样，忙忙活活还挺高兴。女儿总是自己背着沉甸甸的书包去上学，我们由于工作时间紧，从来没有送过她。有的家长时常对我们说，你这女儿长大肯定能做大事，自立性很强，不仅学习好，素质也特别好，你们怎么教育的？每每这时，我都诚恳地告诉他们，只有法轮大法才能使孩子有这样的品德。1999年7月，江泽民利用手中的权力，操控整部国家机器，对法轮功进行造谣诬陷，并对大法弟子进行前所未有的残酷迫害。特别是教育系统中的中小学，利用孩子的纯洁善良，没有分辨能力，就用共产党的那一套毒害孩子。在学校，每到政治课时，老师一提法轮功三个字，全班40几双眼睛就齐刷刷地投向我女儿。孩子承受着无人能理解的压力。班主任还时常把我女儿叫到办公室，企图转变她的思想。女儿总是非常严肃地对他们说，我和爸妈只知道法轮功教我们做好人，别的我什么也不知道。老师，你说我们错了吗？每到期末考试，卷子上时常出现污蔑法轮功的题，女儿不论那道题有多少分，从来不答。有个要好的老师找到我，诚恳地对我说，你们的信仰我不反对，但是不要因此耽误了孩子的前程，不要小看那几分，关键时会起作用的，我真为他的升学担心。中学期间，学校聘请了外教，是一个美国人，教学生们学英语。女儿的英语口语比较突出，得到了外教的认可。女儿就利用晚饭后外教老夫妇俩遛弯的时间陪同他们，和他们用英语对话。在接触中，女儿的勤奋好学得到了外教的好评，并和外教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女儿对他们讲述了我们一家的信仰和处境，外教对她表示非常理解和肯定，这在当时的环境下对女儿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在中学期间，市区经常举办中学生英语比赛，学校就推荐女儿去参加。为了使参赛的同学心情放松下来，女儿会讲个故事给同学们听，往往逗得大家哈哈大笑。3年的初中要毕业了，学校领导、老师对女儿的优秀品质都给了最高分，而且破例给她申请了市级三好学生，给她加10分。上高中，女儿需要住学校宿舍，也就没有在家的学大法和练功的环境了。怎么办呢？女儿说，给我买个 MP3 吧，我晚上可以听师傅的讲法。但每天把各科作业做完就很晚了，又累又乏，躺在床上一会儿就睡着了，根本就学不了师傅的讲法。 周末女儿回家跟我说，妈妈，我要不学法就成了不修炼的人了，我发现自己妒忌心还很强，听不得别人成绩比我好，也看不惯有的女生化妆。我说，人要离开法就不是修炼人了，就是普通人了。所以在高中，无论学习怎么紧张，都要抽时间学法。每天十几分钟还抽不出来吗？从那以后，女儿每天晚上睡觉前坚持听师父的讲法。师父的九讲法有时能听半讲，有时只能听一讲中的一两个小标题。按他的话讲，每天听师父讲法是必修之课。三年的高中生活，他没有因学习紧张而离开法轮大法，在听师父的讲法中，心性不断的提高，心胸坦然，学习成绩也很好，愿意帮助同学。当有同学问他问题时，他总是耐心地给予解答，还把自己的学习笔记拿给需要的同学看。有要好的同学劝他，时间都这么紧，哪有时间管那些事？他也知道时间对高考的人是多么的珍贵，可他认为，同学问到我，我就应该无私地帮助。高考的前一天晚上，同学们都有点紧张，有的一夜没怎么睡，有的强迫自己入睡，可我女儿不到九点就呼呼入睡了。同学们都惊叹，她的心理状态咋这么好，羡慕不已。更神奇的是，三年的紧张学习，她两眼的视力不仅没有下降，反而都达到了 1.5 的水平。这是为什么？因为他坚持修炼法轮大法，这是法轮大法的神奇与超常。女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一所重点大学，大学里的学习要比高中轻松多了，但是学校的活动项目却非常多，要坚持修炼大法，不被各种社会现象所诱惑，对于一个不到20岁的孩子来讲，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整个社会都充斥着道德下滑的氛围。表现形式是，许多女生化妆、烫发、割双眼皮、扎耳洞、染指甲、谈男朋友、玩游戏、上网聊天等等，还有更厉害的思想意识的变异。在这样的环境下，还能不能坚持学法修炼，能不能不被这些所诱惑熏染，对女儿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女儿在校广播室做英语广播节目的主持人，要给同学们播放什么节目，其他同学建议广播爱情小故事等等，她对同学说，那些听得太多了，我们给同学们献上一个全新的节目。女儿就在传统文化里寻找适应年轻人的小故事，自己翻译编辑成英文广播稿。在当今的大学校园里，那就像一股清流流向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在大学的四年间，她曾自豪地说，我就是那卓氏的清莲。读大学的几年里，女儿从没离开过那个装有大法师父讲法的 MP3， 有时间自己就到僻静的地方去听师父的讲法，用法来衡量自己的言行。有时她和同学闹矛盾，明明白白是别人的错，可就是被对方冤枉，有时她感到很委屈。每当碰到这类事情，他就找个没人的地方静静地听师父的讲法，越听越明白，知道一切都不是偶然的，都有修炼的因素在其中，自己想开了，矛盾也就化解了。他常对我说，妈妈，我有师父，有大法最幸福。 大学四年结束了，由于成绩优异，学校保送女儿到一所名牌大学硕博连读。写到这里，我心里非常感慨，女儿从德法到今天20年了，无论社会形势怎样变化，还是我和丈夫因修炼法轮功被迫害关押在监狱，她从来没有离开过大法。无论碰到什么样的困难，大法总会给予她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他才一路阳光普照地走到现在。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小韩，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俗话说，三尺头上有神灵，我们来听听在中国大陆普通百姓的善行带来福报的故事。一天，一位法轮功学员和一个不练功的朋友聊天的时候，这位朋友给他讲了当年经历的这么一件事。那是2000年的10月份，有两位女法轮功学员去贴法轮功的真相不干胶，结果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了，派出所就到村子里面来抓人，把两位学员关押在了村委办公室，还给其中一位学员强行戴上了手铐，然后村委又安排这位朋友看着他们。这人做得很正，他知道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也很同情他们遭受迫害。等派出所的人走了，他就把手铐打开，还让学员吃饭。当时全中国铺天盖地迫害法轮功的环境非常的邪恶，这位朋友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能够尽自己所能善待法轮功学员，还真的是不容易。人在做，天在看，就是因为这个看上去不大的善举，做了这么一点好事，很快福报就来了。以前他借给别人30万现金，到了还款的日期怎么也要不回来，他以为就这样了，再也要不回来了。就是因为他给法轮功学员打开了手铐，对大法弟子行了善，没过多久，借钱的人把30万元连本带利一起还给了他，连他自己都说，人做事老天都看着呢。善待法轮功学员得福报，佩戴法轮功真相护身符也是福报连连。接下来听听一位法轮功学员讲述的身边亲朋好友得福报的故事。前些时候，我家儿媳妇月经不调，出血不止，几乎导致了贫血，到医院检查治疗也不见效。还有我家以前的护工小高患有急腹症，看医生也没治好。我分别给了他两人一人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他们俩的病很快就好了，我们都感到格外高兴，
心里充满了对大法师父的感激。今年中国新年期间，一位李姓护工来我家帮忙，我也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送给他两个法轮功真相护身符，让他带回家。前些日子他告诉我，他的小孙子患哮喘病和过敏性皮炎，花了不少钱在医院治了很长时间都没治好。他带回去真相护身符之后，他孙子久治不愈的两种病全都好了。他自己也说，自从得到护身符之后，心情变得特别舒畅。在菜市场，我给一位卖鱼的老板讲了法轮功真相，又送给他两个真相护身符。等他再见到我的时候告诉我，他的生意现在可好了。他毫无顾忌地大声说，我也要练法轮功。菜市场有个做小生意的女孩，我给她讲了法轮功真相，送了她两个真相护身符。几天后她看见我，就把我叫过去说，最近她的生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她还说，有一天她和一个人在同一个场地，那个人出事了，而她却安然无恙。他相信正是大法真相护身符给他带来了好运。女孩告诉我，她天天将护身符珍藏在钱包里随身携带。她还让我送一个真相护身符给她身边生意不好的小伙子，我就给了小伙子一个。后来听说那小伙子的生意也兴旺起来。我的孙女11岁，一天她听她妈妈跟她爸爸说，自从她爸爸拿回家那个法轮功护身符后，在医院一直治不好的妇科病已经好了。孙女就跟我也要一个真相护身符。拿到护身符后，她在屋里面边走边说，请大法师父保佑我，让我的脚不疼吧。神奇的是，就在他说完这句话的瞬间，就高兴地跟我说，奶奶，我的脚真的不疼了。原来他的脚趾有炎症，又疼又痒的已经有些日子了。我让他感谢大法师父的保护，他说，谢谢大法师父。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法力遍布苍宇。今天讲的故事只是大法威力在人世间这个层面的体现。大法能给人类带来福祉，大法展现的神奇和殊胜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返回中华大地自古以来敬神礼佛的传统。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